子，日中一事，属下一虚，晚上再属下大作就行了。病不死，必然要去住帐篷还是住什么的。所以说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。佛陀在宫中说法完毕，他要回到拟居旅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15岁的儿子，我们想他29岁出家，罗侯罗出生了，这个时候他40岁出头，那么罗侯罗已经45岁了，罗侯罗就跟在后边了，并且说了，世尊呐、啊，我是你的儿子啊，你给你的财产应该给我的。他说的财产呢，不是指房屋土地了，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王位。因为佛陀虽然出家了，净饭王并没有另外立太子，那所以说佛陀当然还是从前的太子。罗侯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财产给我，这就是说你的王位要传给我。当然这个不是罗侯罗的意思，必定是耶输陀罗罗侯罗的妈妈出的主意，让罗侯罗去这个对佛陀这么说。佛陀皱着没有回答，罗侯罗就又说，世尊呐、啊，我是您的儿子啊，你财产是不是不是给我的？这个时候佛陀转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拉住他的手一通走，向前走，就说了，慈祥温和的说，罗侯罗呀，你何必求世间那些不能够长久必定消失的东西呢？这句话很深刻，很有意义。我们想想看，世间万物，上至皇帝的皇位，下至任何物质财产，哪一样能够长久？没有长久的，都是虚浮不实的呀。所以佛陀就说了，你何必要那些不能长久必定消失的东西呢？让我给你那些世上永久不会忘失的东西，我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的、积聚到的财宝，我可以全部给你。很有意思，很有意义，很深刻的话。你要世界上那些虚浮不实的、不能长久的东西干什么的？我给我在菩提树下边积聚的财宝，可以全部给你。罗侯罗当然当时还不懂了。那么就这样的，佛陀就拉着罗侯罗的手就走出王宫，就回到拟居旅院。那么当下就让舍利弗做罗侯罗的亲教师，就给罗侯罗剃了头发，让舍利弗照应他，做了舍利弗的身边的沙弥了。因为当时罗侯罗年岁太轻，不够做比丘的资格，所以他就是教团里边的第一个沙弥，大概14、15岁参加了比丘的僧团。那么佛陀于度化罗侯罗之后，下一个度化的对象是谁呢？就是难陀。难陀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也就是他的继母摩诃婆卓婆提的儿子，大概在他出家以后，他的后来他的继母有这个，还是在他出家以前，经典上没有说明。总而言之，也就是说后来他的继母生了个儿子嘛，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了。也许佛陀度化难陀不一定是一次的事，也许是下一次回向的事。因为经典上面对于这些记载，事情是记载了，从不提所谓正确的日期。因为印度是一个从来不重视历史、不重视给事情记载的很实在的这么一个国家。 那么有一天，傅拓故意的拖着钵到了南拓的家门口。南拓他也许没有住在王宫里边，也许是在王宫外边，另外有他的所谓府邸吧，哎，所谓另外有他的住宅。傅拓拖着钵故意的站在他家门口，这个守门的人一看到是傅拓来了，又不敢讲话，赶快跑进去告诉他傅拓来了，站在门口。那么这个南拓一听你就匆匆忙忙的也赶到门口去啊，向傅拓行礼问候。因为举国上下，加比罗卫国举国上下对于傅拓的尊敬无以复加，而南拓是傅拓的弟弟，比傅拓小很多，他对于傅拓是有敬有怕。这个时候傅拓就说了，说南拓呀，你最近忙些什么呢？南拓说了，我在忙着我跟那个孙托里快要结婚了，他是我们国内最有名的媒人，我得整天陪着他，以免他不开心。就是是一个很怎么样，就是说呀，社会上面一普通的年轻人都是这样，很普通的一个年轻人，我陪着我的未婚妻，免得他不开心。那么傅拓当时也不说话，给手中的钵往底下一放，扭头走了，还是回他的拟居旅院而去。这个南拓一看这种情形，赶快端着钵回到家里边，匆匆忙忙的装了一钵东西呀、啊。他想着追上傅拓，给这个一钵东西交给傅拓嘛。结果一路跟着呀，就跟到了傅拓主席的地方拟居旅院。在他想着给这个东西放下呀，可以赶快回家去陪未婚妻了。当他给钵送到傅拓面前的时候，傅拓对他说话了，说南拓呀，你是我的弟弟，我照顾一切众生，我就不能够不照顾你，我为了你永久的幸福，你跟我出家好不好嘞？那么南拓以为是傅拓在试探的他，傅拓以是试探性的问他的，他也没有认真想嘛，对随口回答好啊好啊，这一好不打紧，傅拓马上命身边的弟子为他剃度，剃了头发了。南拓见傅拓竟然这么认真，不禁大吃一惊啊！但在他在傅拓面前，他是有敬有畏，也不敢反抗，就这样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勉强的出了家了。那么据说做了比丘以后的南拓，他仍然天天想着他的未婚妻，没有心思修行。傅拓当然也知道，也知道他的心思了。据说嘛，有一天以神通力带他到天界，天界上面天人向天父，女性美妙无比，女性的美妙那是天女嘛啊，我们说仙女，像七仙女就是天上下来的嘛，当然一个个魅力无比。傅拓就问了，这些天女跟我们释迦族的女孩子比较起来，哪些比较美丽呢？南拓说老实话了，说比起这些天女来啊，世间那些女孩子就跟母后一样了。真的吗？比起天上的仙女嘛，世间的庸俗的女孩子当然就差得远了。佛陀说，南陀呀，努力修行，我保证你将来呀可以带到这些天女，这是善巧方便鼓励他。那么回去以后，佛陀南陀果然是努力修行，精进不懈，努力修行的结果他开悟了， 开悟以后他主动的去造见佛陀呀，说以前说那个是我愚昧无知，以前那个约定取消了不算，再给他仙女他也不要了，他要说是还喜欢要仙女，那就是他没有开悟，他开悟了已经不为那个媚色说牵引说媳妇了嘛，他见佛陀说取消签约。那么开悟后的佛陀，这个佛陀当然也知道了，开悟后的难陀给他前女才不会再要。经典上面有这样的事，说是难陀的就是多生多疾，好色，喜欢女性，说他一直到开悟以后，正道以后，如果是到了人多的或者是发挥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左顾右盼的看女性，虽然他心里边已经是没有牵挂媳妇了，但是多生多劫的习惯积习难改。那么舍利弗多生多劫脾气不好，经典上面也有这样的话嘛，他这个正果就是说正在阿罗汉果以后，他有时候这个脾气还会上来，这个都是多生多劫的习气，一下改不了的，要慢慢的啊，要慢慢的修，慢慢的磨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，当初佛陀出家的时候，他父亲为了怕他严实出家，给他盖下了花园宫殿，所谓亮殿暖殿中殿，用那么多的宫女差额去照应他，去陪伴他，最后他终于出家了，当然是净饭王很失望很难过。现在他正道回来了，会使净饭王心里边好过一些了，可是一下之间他不但给自己儿子，也就是给净饭王的孙子带出去出家，同时又给净饭王的小儿子，也就是他的弟弟难陀又带走了。那么我们想想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呢？好像有点不近人情，但是佛陀这样做还是为了迦毗罗卫国，还是为了保卫他的国家。为什么原因？因为释迦族这个种族呢，自以为是太阳神的后裔。我们如果想起前边讲过的话呢，佛陀刚出家到了灵鹫山，暂时的住在山洞里，频婆娑罗王去看他，两个人对话，频婆娑罗王就说是你本来是日之众星，日太阳的那个日，你是日之众星了，你为什么这要出家呢？那么说为日之众星就是太阳神的后裔了。释迦族的人自命为是太阳的后裔，众星高贵，族里边的女孩子不许跟外族人结婚，那么其他的什么族什么族在他们眼里边都看不起，并且这个时候净饭王80多岁了，净饭王40多岁佛陀才出生，这个时候佛陀已经40多岁了嘛，净饭王当然是80多岁了，80多岁的老人精神不济嘛，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治理国家，而国家里面用的都是一般沾亲带故的老臣，都是族里边的本族的人嘛，甚至于说是包括这佛陀他舅舅家里，也就是说这个前北城迦毗罗卫国该一条河呀，另外有一个国家前北城，就是佛陀他舅舅家里边的人嘛，也在王宫工作，那么这些大臣也都年老了，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什么呀嘞，君老臣多， 国王年岁很大了，老臣们嘛一个比一个懒惰，只说是过着安定的日子，并且呢，所谓贵族王族生活都是过着非常奢侈。下一代辅佐有七八个八九个以上的堂兄弟，因为经幡王有兄弟四个人，他下边的三个弟弟都有几个小王子。下一代的小王子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，老实讲努力上进的不多啊，都是王族的王子嘛，一个个都是过着那一种很享福很不上进的生活。所以年轻一辈的王子礼风气候不便埋俗，王帝难脱荣辱无能沉湎女色。难脱是一个很荣辱的人，所以说在十大弟子辅佐的十大弟子里边有落后落，但是没有难脱，他没有什么很太出的表现。那么如果辅佐不给落后落带出去出家，未来的王位很可能是交给落后落，因为经幡王八十多岁了，没有多久以后经幡王就过世了，这个时候落后落还是十几岁，可能还没有到二十岁，给整个国家的事情交给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，前途可知，并且落后落也没有才能来领导那一般臣子们那些大臣。而至于南陀呢，也是一个很荣辱的人，只知道所谓喜欢女性，如果不给南陀带出家，那么一定是南陀继承王位，继承王位以后这个国家的前途也是可想而知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。所以辅佐唯有接引二人出家，被国家有贤者继任，怀可为挽救国家之危亡。加比罗卫国的人根本是不了解国际的情势了，大家足不出国门，没有到外面去过。辅佐有话，恒河流域上下两边走了那么多地方，对于国际情势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互相并吞，互相的攻伐。而加比罗卫所以能够偏安的这么维持下来，因为他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，是一个偏远地区而地点不重要的地方。那么尤其是辅佐正道以后跟波斯尼王的交情那么深厚，波斯尼王怎么能够说是去，再也想不到说是要去这个打这个加比罗卫国嘛。这个就是辅佐出家正道间接的保护他的国家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由他儿子接替王位国家危险，由他弟弟接替国家前途也不乐观，只有给这两个人带出去出家。那么当然在他的堂兄弟里边还有才干的。后来经幡王去世，国王有他们四个兄弟里面第几个兄弟啊，有一个莫克难，大概是他们下一代的堂兄弟里面最大的一个啊，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，莫克是大的意思，莫克难就是大难了啊，在他们堂兄弟里边年岁最长的一个。那么后来的国家王位就传给了莫克难，可是到了若干年以后，波斯尼王被他的儿子发动政变逼他出国，他的儿子比留里王继承王位去攻打加比罗卫，莫克难大将呢最后为了成就满城的百姓，他跳在一个大水池里边给头发接在树上，因为他跟比留里王约定说，我跳在水里边 在我尸体没有上来以前，你要开放城门，让城里边人上外边逃。如果我尸体浮上来了，你可以杀进，你可以杀城里边的人。那么他沉在水底嘛，给头发缠在树上啊，尸体就不会沉上来了。这样救了一部分加比罗维的人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啊，佛陀的先见，如果是他的儿子也好，他的弟弟也好，接了王位，国家更危险。那么我们现在再讲几个佛陀游化期间的小故事。佛陀一生游行教化，那么这种小故事不计其数了，多得很了，并且都充满了趣味跟启发性。我们讲第一个小故事，在他在卢耶院读化五比丘以后，他要到尼连禅河他正道的地方去读化三迦舍。路上因为天气炎热，他在一座大树林里边休息。这个时候一群年轻人闯进来啊，东寻西找的，看到佛陀坐在树下，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女人从这里逃过去？佛陀问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他们都是附近村庄里边的所谓良家子弟了。那么今天他们都带着妻子到树林里边来游玩，也许像我们中国说的名词踏青，到郊外活动活动。其中有一个没有结婚的青年，他没有伴侣嘛，他就找了一个妓女带着来参加。当大家正玩得高兴的时候嘛，那个妓女偷了他的财物逃掉了，这样他们一群人才在追寻那个妓女，才问佛陀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人从这里逃过去？佛陀说了，年轻人呢，你们以为是寻回那个逃走的妓女重要呢，还是寻回你们自己重要呢？其中有一个青年说，那当然是寻回我们自己重要啊。佛陀说，年轻人呢，你们坐下来，我来教你们如何寻回自己。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话，常常文艺小说里面常常用到，我们常常说为迷失自我。当真是我们在社会上面有时候为了所谓舍生相为主，为了财色名食睡，为了追名夺利，一天到晚在社会上啊，不知道忙些什么，忙的目的是追求去占有，是迷失了自己。那么我们只有在冷静清醒的时候才能够反省到所为何来。有时候为了追求，为了占有，怕别人挡住我的路，甚至于别人对我有妨碍，推开别人，打倒别人，踩着别人的身体在再往高处走，我们会迷失自己。这个时候我们是整个社会芸芸众生。那么所以佛陀说，年轻人呢，你们坐下来，我来告诉你们怎么样寻回自己。这一群年轻人坐下来，佛陀很严肃地为他们讲说，什么是正当的生活，什么是四圣谛八正道。这一群青年人还相当纯洁，听了佛陀的教说都皈依在佛陀座下。这个地方没有说到当时社会的背景。佛陀住世时代，印度社会的风气并不好，非常不好，望族过着奢侈浮华的生活。当时的婆罗门所谓僧侣非常堕落，以借势经典的权利向老百姓来杀来说要钱。老百姓就请他说，我们需要做一场这个拜火的祭奠啦， 啊，好了，你拿乌头牛来，我就给你做啊，你拿石皮羊来，我啊，拿石头羊来，我就给你做。婆罗门的堕落，堕落的要粮食，要牛，要羊，要马，什么都要，甚至于记在经典上的话，要女人，非常非常的堕落。婆罗门堕落，王族里有钱，过着那一种非常奢侈浮华的生活，所谓富人一席酒，穷人半年粮。而奴隶族，所谓首陀罗族，很多很多的所谓贫富离锥之地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而有钱的人呢，钟情于娱乐，而当时社会上面就有一种顺势歪道。顺势歪道呢，就是认为男女钟情于娱乐了，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。老师说，一直传到后世，到了印度教，到了婆罗门教衰落，后来到了公元十五世纪啊，以印度教的名义重新复兴。印度教里边就有古老传下来的女神崇拜，古老传下来的双修法，甚至于佛教没落以后又跟婆罗门教、印度教结合在一起，而一直传到西藏的密教也有所谓双修法，这个都是由印度古老的传统传下来的，因为这里边详情太复杂，没有办法细说。我们只是说佛陀时代社会风气不好，淫荡之风也是很盛，那么这样的佛陀才对他们讲说如何寻回自己，如何过着正当的生活。还有个小故事我们讲完啊，给这第三段讲完。佛陀弟子里边有一个富家子，名字叫做舒那。佛陀在灵鹫山，就是王舍城外的，我们灵鹫山，我们后来中国人称为灵山，灵山事实上就是王舍城外边有五座山峰，其中有一座形状像是一个大鸟一样的，或者说那个山峰上面经常有这个大鸠鸟落在山峰上边，所以名字叫做灵鹫山。那么佛陀在灵鹫山上有佛陀的精舍，佛陀在灵鹫山修行，他的一个弟子家里面很有钱而出家的弟子叫做舒那，也在灵鹫山附近的山林里边修禅定。因为他过于用功，修持的太急了，过于用功反而不易开悟，这样使他心生退转。他对同修说，我这么努力还不能够开悟，我干脆回家，我过着世俗的生活，我一方面可以享受娱乐，一方面我拿出财产来做一些布施功德。这个事情佛陀知道了，就到他修行的树林里边去看他，问他，你为什么对于修道有了悔意，后悔了呢？那么舒那很坦白地说出他自己的心思。佛陀就说了，说舒那呀，听说你在家里边会弹琴是吗？舒那说，是师尊，我会禅琴，懂得一点禅法。佛陀说，那么我问你，禅琴的时候，如果你跟那个琴弦上得太紧的时候，那会怎么样呢？舒那说，如果太紧了，那么就弹不出好的音色。佛陀又问，如果琴弦太松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舒那说，太松了也弹不出好音色，甚至于太松了根本弹不出音了。佛陀就问，怎么样才能够弹出好音色呢？舒那说了，师尊，那个弦不能够太紧，也不能够太松，要调整的适当合调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发出 好的音色。佛陀就说了，说苏那呀，修行越是如此啦，你超之太急的时候呢，你就心烦气躁，那么你放之过松的时候呢，你又会陷于懈怠。你怎么样要不急不缓，行于中道，这样才是正当用功的方法。这一说，苏那懂了啊，原来如此啊，修行不能够过于用功，但是也不能够松懈，要过着适当的，既不懈怠，既不松懈，又不干得太紧急的那样的修行。所以经过了这一番教训，苏那掌握了正确的修行方法，后来终于断除了烦恼，达到开悟的境界。这个佛陀游行教化之间的小故事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们现在讲到第三节，后边还有一些，我们下一次再讲。诸位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提出来讨论。家庭没有，我们今天就站在这里。阿弥陀佛。